啊，线上的弟兄姐妹啊，在这里也向你们问好啊。那么现在的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接着上次呢继续的学习。今天的核心内容呢是鲍布斯在总览这个一章啊，约翰福音一章从19节到4章。我们对这一部分内容做一个完整的啊一个这个综述性的啊这样一个来研讨学习。这个功夫恰恰是我们平时不做的啊。如果我们今天看5段经文，我们就会在这5段经文上下功夫。如果把这个经文呢，我们把这个就像我们看谷歌地图一样，然后当你点啊多伦多你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你会看到呢你家的环境从高空怎么看。但是呢你往后你把这个焦距在调整的时候呢，你把这个画面放大的时候，你会不断的看见呢你的家，你熟悉的那家在你的社区是什么样子，然后在你的这样一个所在的这个城市是在什么样一个位置。这就是我们一个稍微啊一个打开的一个看见。我在上次课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那么这部分内容呢它是有一个结构上的意义。那么我们来尝试呢，透过我们的学习，我们对这样一个神的安排我们有所把握啊。好的哈，那我们现在呢一起先做一个重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你的这般儿女坐在你脚前的时候，主啊，愿你的声音充满我们的心，愿你带领我们看见你的国，明白你的旨意，好叫你的真理充满我们，让我们里面有光，我们因着里面有光，我们能成为这世界的光。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赐下祝福，给我们爱你的心，爱慕你话语的心，充足的信心，满满的从圣灵而来的力量。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啊，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经文我们先跳过去啊，因为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具体进到14章后再学习。我们先看这个图啊，我不用过去也可以。大家看这个最左侧红色的部分，这是我上次提了的哈。大家看颜色，红色、蓝色和黄色 highlight 的，这就是底层结构。红色的是整个的大结构，就是整体的约翰福音。如果我们用一个最大结构来把这一卷书啊，那么来分，把它分出层次的话，第一层分到序言、主体和结尾，所以呢这是第一层红色。蓝色部分呢是针对主体部分，我们这部分分成两部分啊，大家看到了每一层的是不同的，这是对主体部分的分两部分啊。这个如果你再查其他的解经资料，这个分类是一样的啊。那么 以十二章、十三章中间切开，十二章以前啊，这叫神迹之书；十三章以后叫荣耀之书，就是有这样一个呢神学上的一个说法。啊，你使用不使用这个说法不要紧，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整个的主体部分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这两部分的焦点不太一样。所谓神迹部分就是耶稣做的事，那么荣耀部分主要是耶稣说的话啊，而这部分主要是对门徒进行的。所以呢，其实我把这部分呢，就是你还可以这么理解，十二章以前是传福音，是事工的部分，十三章以后呢是门训啊。所以在我心里，我们的这个书卷班相当于门训啊，只是我们是 focus 在神的一卷书里边，然后深入的来学习来领受。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啊，竖着的这个部分啊，就是这个一到一章十九到第四节，五章到十二节。那么这是把前面的第一部分呢又分了一下，这一部分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涂黄的那部分，就是一章十九节到第四章，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这一部分打开。然后五到十二章是另外一个部分，所以你要知道它的结构不同，它要表达的中心是不同的。因此呢，一章从十九节一直延续到第四章，我上次给大家提过，这一章是非常的不是一章哈，这一段是非常特殊的。我现在呢要问一下。上次在这里学习的弟兄姐妹，有谁记得我反复提醒大家这部分的核心，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我特别强调了，这也是一个学习的难点。如果你还记得这个中心表达的是什么的话呢，我们后面比较好开展。当然，如果大家不记得，我可以重复啊。我想知道呢，有谁记得？我这个意思就是这一部分的写作啊，就是我们再把这个蓝色的上面这个第一个层次打开以后呢，又分了两层次。现在我们要学的这个层次是非常特殊的。哪位还记得？啊，王姨，你
我没了，但我想说明，耶稣来了，这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嗯，
是这样的重新，
嗯，我们的王传道，你有印象吗？
就是在讲，就是在早期啊，就是刚刚出来的时候，他的早期的施工嘛。
OK， 好吧，OK， 线上几个姐妹如果有你们的印象，也可以说一下啊，如果大家没有这个更清晰的表达，我现在重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也就是说呢，一章从十九节，因为我们前面看了一到十八节是序言啊，所以其实到一章十九节的时候，那应该写成第二章，哎，只是不是由我来分章节的哈、所以呢，章节现在是一个进程事实。 分的好也罢，不好也罢，我们只能接受。那么所以呢，从一章十九节到第四章这一部分内容非常特殊，这一部分内容跟前后都不一样。这部分内容的核心是他不是为了记某一件事某一些这个，他的目的不是记述这些事好叫你知道，他的核心目的是预表。有人记得吧，我上次讲了这部分内容是预表。那么如果说这部分内容是预表的话，那么你要明白什么是预表。所以我说这部分是比较难的，如果你不明白预表的话呢，你这个故事全都熟都背下来了没懂。因为我上次讲了一个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纸箱子上面画着幅画，画着一个玻璃杯子，然后呢外面有个红圈，有一个斜杠，你一看这个图你表明这是易碎品，轻拿轻放。那个图不是告诉你这里面装的是杯子，也不是告诉你不许喝酒。所以当你一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它给你的是另外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由这个图来表达的。这种事情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符号化的世界里边，我们到处都能看见啊！你看见一个门上面一个女的穿着裙子啊，一个这样一个图像，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卫生间，女卫生间，明白吧？他不是说这个，他不是说画一个这个女人的形象，让你觉得啊，这个门如果没有什么都没有，太空了，画一个图吧。对吧，你马上就能明白。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什么呢，从一章十九节到四章这部分每一件事说的都不是那件事，是那件事带出来的一个预表。如果我们不懂这个预表，我们只懂了这件事，那么没有真的懂。所以这部分内容非常难，我给大家留了思考题放在我们的群里啊，感谢神，有些弟兄姐妹给就是像做作业一样认真做了，还发给了我。我告诉大家，我收到的每一个我都认真的去读啊。那么我也会跟这些发过来的弟兄姐妹有个人的一个交通。所以呢，盼望大家呢，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学，这是神的话啊，这是神的话。那么我们该以何等的这样一个态度来面对向我们说话的神呢？你要知道，这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你看看他们信别的那个信仰的人，哪个他们信的那个雕塑的老大的偶像跟他说过一句话？现在全世界最大最大最大的佛就在中国啊，如果说排名的话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差不多全在中国啊，一个赛一个大，全都不说话。我们的神跟我们说话，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应该如何的对待啊？我们最难的这部分我们要认真的在里边去学习。那么好，我旁边啊就是这个黄色的最右边一部分呢，是把这些具体内容罗列出来，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进行比较深的来一个学习啊。这个图啊 PPT 放在我们的主学群里了，如果哪位丁姐妹你还没有入群哈，可以找这个子龙传道啊，或者是那个这个学习弟兄王英姐妹，我还有宋武师哈，都可以啊。然后呢你进到群里呢，那么就可以看到群里提的一些比如思考题啊PPT 录音啊都可以有。好，所以我强调呢，这是预表性的 一部分，这部分的内容核心是预表性，它是一个怎么来讲预表呢？是个象征性的啊。那么现在上面的内容呢，我上次讲了，但是上次很奇怪，怎么着这张这个 PPT 这页就放不出来。我后来发现不知道怎么误操作呢，把这一页给隐藏了，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一页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来看这一段内容的一个时间上啊，时间看见了，时间地点意义这部分呢先空啊，我们后面讲时间对创世纪的回应。大家注意哈，第一日是不包括在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预表性部分里面的，因为是从第一章十九节开始，但是第一日是在第一章一节到十八节里，它和创世纪的第一天对应。所以你看这部分内容啊，创世纪第一天说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那么你会看到呢，在约翰福音一开始不断的提到光啊，那么这部分是和创世纪的第一天相对应的啊，不断的提到光啊，真光，黑暗不接受光啊，他在人他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大量的提到光。从这个我们今天要学的部分是从第二日开始的，从第二日开始是有它的意义的啊。然后呢往后说，你会注意到只有约翰福音在这个圣经里边和创世纪在数日子，创世纪数的明显，第一天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一直数到第六日最后呢这个最后是安息了啊。所以呢这是创世纪的数法。那么约翰福音呢这部分写的比较隐含啊，它是有点隐藏性的，所以呢它不断的说到次日，再次日，又次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感到有一个时间，一个日期的一个推动啊。那么如果你特别留心的话呢，你可以就会引导你去和创世纪对应。那么这部分后面这个第二行后面写的是对比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八节，这是第二日，第二日并没有写出来，因为在原文里边呢它隐隐约约的让你把第二日作为它数算日子的开头啊。所以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这样说它是第二日呢？因为我们是为了和创世纪对应，明白吧？所以呢我们把它算成第二日，第二日特点是分别啊，所以大家自己可以下来去做。第三日在创世纪里这个日子是好日子，因为只有在这一日里边出现了两个好字啊，神看着是好的，所以呢这是创世纪里边对于第三日的一个表达。那么然后呢是我要问一下大家可以看经节，第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这是代表第三日的。你现在看看经文，你能猜出为什么这一天对应那个双好日呢？大家看一下经文，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对照手里的经文也可以想一下，为什么这一天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对应双好日。 王英姐妹有一个挺美的回答啊，说在这里边呢有两次的做见证啊，约翰，其实最核心的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呢，主耶稣出现了啊。那么第一次见证的时候呢，是见证出了主耶稣，然后后面呢是主耶稣真实的出现，所以啊，那么这一日对应双好日，然后第四日和第五日就是出现了星体啊，在创世纪里边出现了生命活物啊，因为在圣经的概念里边，会动的才算生命，所以植物是没有纳入今天我们的这样一个生物分类的概念里。那么活物是活啊，所以这里边呢，如果你记得亚伯拉罕神对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我们都知道是我们就把这句话理解成啊，是信主的人，是跟随主的，是基督徒，天上的星。那么第四日是造星，所以也对应着门徒，生命也对应着门徒，所以这两日有这样一个对应。第六日造男造女，神在这一日造男造女，而这一日对应的是迦南婚宴。昨天我听了一个讲到啊，是 Dr. Buller 啊，很有名的美国的一个就是神学教授啊，布勒博士，他说这一天他把它定到第七天，我说是我当时就知道他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呢？以色列人绝不可以在第七天安息日举行婚礼，就这一点就否定了，所以这一天是第六天啊。那么你去在这个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去数，它也是第六天。第七天在整个的约翰福音里边写到第六天截止，第七天他没有写。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说了一下为什么没有写，后面讲会要大家知道，但是在这些日子的数算里边没有第七天。这是关于时间啊，时间回应了创世纪，时间把我们拉到了创造的起初。而地点呢，我给了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回应的是这个旧约神对选民带领的历程。我底下内容呢是主耶稣和门徒来来回回走的这个过程。那么回应的这部分内容，回应的是旧约神对选民带领的历程。大家你想到多少说多少，你能够讲一下神对他拣选的百姓的带领历程有什么样一个特点，有什么样一个情况啊，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回顾。大家试着想一下，第一个拣选谁？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从哪带出来的？乌尔哈。我们今天这个问题不能展开了，但是这个问题，迦南地不能找个人吗？从那么老远，古代啊，要一步一步走的，走好多年的，从乌尔拣选一个人，让他一步一步一步走到迦南，然后说这地我赐给你，神怎么不从迦南地找个人呢？还是迦南地人全都坏透了，一个都找不出来呢？就算都坏透了，还有一个坏透了的雅各不也给改过来了吗？神不是有能力把它改好吗？ 所以其实如果你读圣经深入的问，有很多问题，每一个问题的解答都会对你对神的一个作为，神的这个他的心意的认识更深刻。今天我们不能讲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亚伯拉罕数，从乌尔把他带出来啊，这差不多是万里迢迢带到了迦南地，然后在迦南地兴起来了他的后裔，然后一直到雅各，雅各出了十二支派啊，当时还不是支派，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儿子每个人结婚生子，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家族，然后七十来人怎么样呢？是安安生生就在迦南地住下去吗？去埃及啊，到了埃及以后呢，在埃及都住了四百年了，这个小小的家族变成两百万人了，神怎么样呢？再带回来，出埃及啊，出埃及到了这个迦南美地，他们在那里越来越败坏，然后神再把他们连根拔起来，然后把他们投到巴比伦去，然后在巴比伦呢七十年之后，神又呼召一些人，感动一些人啊，然后把他们再带回来。大家看到这样一个过程了吧？所以这是神带领的过程，不能在一个地方待着就不动了啊，不断的带他们。圣经里有一个讲法，叫这个酒要倒，饼要翻，所以这是神的一个作为。神拣选了他们，不是给他们一个幸福的生活，在这里啊，这个天长日久的幸福下去。神不断的来带领他们，改变他们，并且其中的一个手段就是把他们颠来颠去的这样走。那么你看，地点主耶稣带这些门徒从哪里起步啊？那么在约翰福音的记载中，是从耶路撒冷起步，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开始以后呢，第一章就到了加利利，对吧？因为是在加利利拣选的腓力和拿单叶，对不对？第一章就把他们带回去了。刚回去以后呢，然后接下来又在这个迦拿在那里呢参加了婚宴啊，你看没有啊？主耶稣对这些门徒啊，带他们多么开心啊！刚呼召了，立刻走，咱们去参加婚宴去。参加完婚宴以后呢，然后第二章的十三节又上耶路撒冷，又上耶路撒冷以后，回去的这个在耶路撒冷又遇见了尼哥底母，回去的路上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再往北走，直接去加利利。这就是我在下面那一行里边讲这个。主耶稣一招了一些门徒以后呢，就不停的这样奔走，看没有，走了多少趟啊？然后我请大家再回忆，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是怎么做的？阿门，哎。听他说的很对，当那个玛利亚啊，那个他去到坟墓里看主的时候啊，主向他显现，然后他好开心，然后主耶稣就要求他去告诉我的这个弟兄们啊，那么要怎么样呢？要到加利利见他。主耶稣埋在哪里呀？耶路撒冷。那些门徒好多也在有的也在耶路撒冷，有的不知道在哪里哈。然后呢，让这个玛利亚告诉他的那门徒们去哪里呢？去加利利见主耶稣，带他们走吧，还是走，跑在圣地里边最远的就是到了加利利，到了加利利在那里进行门训，四十天门训结束是怎么样呢？回来。再回到耶路撒冷，主耶稣要在橄榄山升天， 你们要回来，开头是要等在加利利，现在要等在耶路撒冷，等圣灵在这里降临。这是主的带领，这是主的道路啊！你要经历被神的带领，然后神带你到哪里去，你心里有一个声音啊，主啊，我愿意，我甘愿啊。如果是你带的路啊，那么我看为至宝，我顺服。所以看到这是神的带领方式啊，所以时间回应创世纪，创世纪不就是第七天吗？后面创世旧约，整个旧约有几千年呢，那几千年就在后面回应。所以这里面看到这个预表性了吧，他的预表神的整个的作为，最开始是创造的作为，后面是带领的作为，在这里边都有预表。所以我们的眼光要高，要够高神的启示。我们再往后看一到五啊，这问题是我放在我们的主日学这个班的微信群里给大家提的，有做的，如果你自己思考了没有写也不要紧啊，你面对这些题目有思考就非常好。我这里说哈，这些题目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要大家都去像写 paper 一样写出你的答案，我就是期望大家对这些问题有思想有考虑，因为这些内容这里边我给大家出的题都是非常难的，你不意识，你没有领会到这些题目之难，那就是说你还没有够着这个难度啊，这些题目都不好回答的。我只是希望大家呢对这个题目呢你去留心啊。那么我们要在这个课上给大家一一的去讲解，然后有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第三题为什么空在这里呢？是因为第二题没有回答之前，第三题不展开啊，所以暂空。那好，我们下面呢就一点一点的，一项一项的来回答。首先我们来看呼召门徒，如果你愿意对神的话领受的非常深的话，那么有一个很简单的一条路，有这样一个路径是帮助你能够做好的。这个路径呢其实就是下笨功夫啊，就是下功夫。比如说呼召门徒，你得马上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哦，神啊，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呼召门徒，在马可福音里面有呼召门徒啊，在很多就是圣经里面都有，那么他对呼召门徒的这样一个记载呢是怎么样的呢？做一个对比，然后在对比中看看你能看明白吗啊。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呼召门徒啊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差不多就是一句话，但是约翰福音呢在一章的十九节后面，整个的这部分内容呢都是关于主耶稣呼召门徒的，它的内容就长很多。所以你首先呢你就会了解到呢这个是不同的。请王英姐妹吧 帮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四章，就是主耶稣呼召门徒那一段啊，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大家手里可以拿你的圣经来对照一下。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
耶稣从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上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离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好，这基本上就是福音书里边讲主耶稣怎么样的把门徒呼召到他身边的。如果你在这样一个我今天就不再花时间了哈，那大家还可以去看参看别的这个福音书。那我们现在呢来跟约翰福音做一个对比，大家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后面内容。这部分内容呢基本上是从三十五节开始，然后我们在讲第一章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来详细的讲四批门徒分别是怎么被呼召到主耶稣身边的啊。有的是因着施利安的见证主动来跟随的，这是两个小家伙啊，是两个 teenager， 一个是小约翰啊，也是门徒里面最小的，还有一个是彼得的弟弟，这两个都是弟弟啊，就是约翰的哥哥是在雅各啊，彼得的安德烈的哥哥是彼得。这是第一波，第二波呢就是彼得啊，然后呢他是因着弟弟的见证，弟弟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然后哥哥就过来了。第三，只有第三个不一样，腓力，主耶稣亲自呼召的啊，主耶稣说来跟从我吧，这句话跟其他书卷呼召差不多。然后呢最后是拿单月啊，拿单月有点刺头对吧，还跟这个主耶稣在那里啊有一些这个他一开始是有些不信，那么后来跟主耶稣对话呢，他就一下子从不信不接受，然后呢变成了最信，还说出了那句惊天动地的任性的话啊，他说啊，你是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你会看到呢，这是那四波门徒的被主啊，我们稍微回顾了一下，被主耶稣呼召带领到了身边的。那么你看哈，约翰福音的记载是很详细的，对吧？有很多对话，然后把门徒的不同的回应也都写出来。那么最后呢，在每一个对话里边，每一个表达里边，他还突出了什么呢？就是被呼召的这五个门徒，他们每个人的任性，其实都有。小安德烈，他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了，这是一个任性。那么这个彼得来跟随主，虽然没有说他说什么，但是显然他接受了弟弟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的观点，对吧？所以他显然是以这样一个去寻找跟随弥赛亚的态度来到主面前，然后主为他改名。腓力好像没说，主耶稣就呼召他，你来跟随我。然后你看腓力跟这个拿单叶他的朋友说话的时候呢，那是腓力的任性。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这就表明了他承认主耶稣就是 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这是腓力的远信。那拿单也不用说了，刚才我们读了啊。那么所以呢，每一个任性都显示出了当时的人，你一定要，虽然是门徒的任性，你的眼光要放在主身上，你的眼光不要离开主啊，永远要转眼仰望耶稣。所有人的任性不过是来烘托，来显明这位主在当时这些门徒的眼目中是一个怎样的主。所以翻过来说，这是对主一个启示，就是这个启示主是谁。所以它的核心，整个约翰福音很不同，它不是从人的角度写的，你要把握住这一点，把握不住这一点，约翰福音不好读啊。因为其他的福音书都是相对来说人的味道浓一点，但是约翰福音不一样。所以呢，你要看到呢，这是对主耶稣的一个，在人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位主的一个打开。如果这些是人怎么看主，翻过来你从主的话来看主耶稣，他的作为和他透过他的话来展现他自己是谁。所以我在讲呢，你这个对比哈，你会发现这里边呢，它不是一个量。哎呀，约翰福音写的好详细，那几个都没说，光说主一呼召，他们就舍了网，舍了船，就来了啊，好有信心啊，是我们的榜样。你是领受到这个层次，这都是好的。但是呢，在这个地方的启示呢，你会有更深的看见啊。在这种对比中呢，你会看到呢，主耶稣也说了一句来跟从我，但是这里边最详细的是和拿单叶的这样一个交流。在这个交流里边呢，拿单叶那么激动说，开头说我不信啊。当拿单叶说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个犹太人的这个心表达出来。因为犹太人这么几百年以来在抗争中不断的经历挫折，当这些挫折积累到一个程度，有一个人出来说要他有能力的话呢，那么对于某些人灰心到一个程度，失望到一个程度，就是他谁都不信了啊。尤其来的这你介绍这位又是从拿撒勒来的，那我更不信了。可是当他信了以后呢，他幡然悔悟，那么信的时候呢，主耶稣给他的话，这里边都有小小的幽默在里边啊。当他信了以后呢，主耶稣其实那句话的意思后面有一含义，说你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就信吗？够吗？你信的还不够，我比你要信的那个大多了，我比你任性喊出的最高的那个表达还要大啊。就像你夸一个人，哦你好聪明，然后呢他告诉你我是最聪明的，你说我好聪明是不够的啊。所以我是拿这个比例让大家去往上够。最了不得的是主耶稣说，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这句话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都没有。这是要给你的一个带领。然后呢，后边更不得了的是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第一个实实在在啊，主耶稣阿们阿们的告诉人什么呢？这是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在这里说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你在这里边看到人已经很敬畏这位他们的拉比了，然后主耶稣把他们带到哪里呢？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把人带到天上。熟悉圣经马上就知道，这不就是雅各那个梦吗？雅各是谁？雅各是以色列，雅各代表以色列全家。以色列从起头是从这个梦起头的。现在主耶稣说，这不是梦，对吧？你要看见，雅各是在梦中见的。主耶稣说，那个梦是个现实，你要看见，我就是那天梯，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样一个启示，门徒是没听懂，在当时，尽管没听懂，你要知道哈，我们面对神的话，我们可能也不懂，但是你的感受不一样，你感受这话很高，这话很美，这话含着真理，虽然我没有看清，但是我有这个清晰的认识，也有这个感受。这是神的话带给人不同的地方，所以主耶稣有的时候对门徒说的话，门徒是听不懂的，不要紧，听不懂也听，圣灵有一天会带领他全都明白的。所以无论当时的门徒没有完全意识到神把他们主耶稣的带领的方向，主耶稣要把他们带到天上去啊，那么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盼望我们懂得比当时的门徒多一点。所以呢，这是那个真正的不同。而带到天上去是真的吗？谁在半空中走呢？那个天梯在哪里呢？回过来说，这叫预表，这叫预表，就是你定不一定看见一个通天的台阶，但是呢你心里明白这个表达，所以所谓的预表就是这个意思。它的实在的部分，它表达在那里的那些场景，都是为了后面的那个意义。你要通过这些写出来的景象，这些事实去够着他要带给你的意义。所以这个里边呢，主要这个地方他的这个预表是特别明显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是通过通向雅各的梦，另外一个呢这里边并不是一个一个实在的哈一个现象，而是一个表达，一个这样的表达。那我们这一点在这一个段内容里边不太会有错误。我希望大家就是抓住这个重点，在这种经文中神的呼召在这里边一开始就更强调，它是一个高高的呼召啊，一个把我们带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啊，归到神那里的一个呼召。这是关于这个第一部分内容啊，因为我第一题的回答，我们下面看第二题。变水为酒，变水为酒作为一个讲到的主题，我们在教会里稍微待了久点，一定会听过关于变水为酒的一个讲道啊。但是多数讲道都是从事实的部分来讲。那么我跟大家讲，这些内容啊，就是1章19节到4章整个这个内容，它的核心不是那些事实，而是后面的预表。所以呢，我在这里边也是提了一大的问题，这个神迹和你知道的其他神迹有什么不同？ 不是这人病了不能走，主耶稣医治他，从此他可以走了。那人啊瞎了，主耶稣医治他，他可以看见了。啊，聋哑的鬼附着一个人啊，或者是一个这个被在坟住在坟营里啊，被这个群鬼所控制啊，那样一个发疯的人啊，然后主耶稣去解救他们。这个神迹呢，不存在那些这个情况。那么这个神迹，它的目的是在于什么地方呢？它和其他那些也不太一样，是为了让母亲满意，让这个婚宴圆满，还是主耶稣本为善，乐意施恩帮助有困难有缺乏的人，还是为了让参加宴会的人都看见他的能力？而且有意思的是，宴会还没完，酒没了，正发愁的时候，主耶稣把酒变来了。本会的管宴会的人一尝好酒，还责备新郎怎么不把好酒早点放出来。那么你想啊，如果你是参加那宴会的人，你开始喝醉酒也还可以哈，但是呢突然又上来一批酒，哦，味道好的不得了，然后有知道的说啊，这是新送上来的酒，大家喝得很开心。也可能有知道这个酒是耶稣变的，会传给大家，但是这些都不记载。如果你是在那个婚宴上那个人，可能回来以后你会激动好几天，哇，这个婚宴太不一样了啊！开头那个酒都突然没了，来的人太能喝了啊，这酒都没了。然后呢忽然有一个叫耶稣的人，哇，变了好多酒，然后呢喝也喝不尽，而且特别的好喝。有这可能吗？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呢，他带着这个兴奋到处去传说，能传说多久？他跟你说，跟那个人说激动三天，再长点五天，再长点半年，还能再持续下去吗？他喝过这口酒，能够带给他多少关于耶稣的认识和因着认识愿意去跟随呢？那么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那说明主耶稣这次变酒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且后面耶稣的母亲挑水的管宴席的，他们是怎么样一个感受也没有写。我后面括号里说了，如果一个大神迹哈，多多少少会写出这个别人的一个震撼啊。比如彼得打鱼，他说没鱼，打了一夜都没有啊，那我是打鱼的我还不懂啊，那么他啊，那给你点面子，我照着你说的去打。哇，一打下来那么多鱼，他立刻怎么样呢？跪在主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是强烈的反应啊！主平定风和海以后，门徒惊叹的互相说：“哇，这是什么人呐？连风和海都听他的。”那你会看到那反应是很强的，但这件事特别不计反应。说明什么呢？目的不在这个反应，说明行这个神迹不在于这个反应，换句话说并不在于啊，酒没酒了，主耶稣扶危解困啊，他的目的不在这个地方，不是主耶稣行好事像雷锋一样啊，有困难就帮。我们常常把主耶稣理解成这样的人，如果你仔细看圣经， 如果你看到那些地方，你明白的话，你会非常非常震撼的，跟这个没关系。那么这件事它对应什么呢？这件事的核心本质不是做好事帮忙，不是解决那些困难啊，他们没有路了，没有办法了，一个婚宴就从非常喜乐的变成一个遗憾，都不是。在这里边最重要的是水和酒是不同的东西，水是水，酒是酒啊，
是彰显耶稣他创造的大能是吧？
对啊，所以这是创造，这不是改变。虽然我们叫它水变酒，这是创造，在水中没有酒的水中创造出酒，所以它的核心是创造。为什么要讲核心创造呢？因为唯有这件事是神可以做的。人可以做好事，没酒了吗？啊，我家还有啊，我把我家酒都拿来，招呼几个人去我家搬去，这都可以做的。但是人可以用神给的东西，然后我们去制作啊，有铁啊，有电线，有一些东西，我们制作出一个汽车来，我们制作出一个房子来，我们人是有这种制作的能力，我们也可以设计，但是你不能创造，创造是唯有神可以做的事啊。你说人现在很聪明，我们经常用创造这个词来说一些发明家啊，原来没有电灯啊，然后呢出了一个爱迪生啊，他创造了一个叫电灯的东西，这是我们对他的一个引申啊，一个表达。因为他所造的那个电灯是以前没有，因着从没有变成了有，你用这个创造这个词来说它，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它使用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它变出来的，没有一样是它造出来的啊。它用的那个外壳那玻璃石英天然的啊，所有的都是原来已经神创造在那里的。所以创造这个能力是唯有神才有的，所以这里边的真正的预表是创造。看到这一层，那么其实不用说了，你就看到了主耶稣他是神，他做唯有神可以做的事，人做人的事，神做神能做的事。所以这里边没有记所有的那些参加宴会人的反应，却记了什么人的反应呢？啊，我们看第二章的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然后呢，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我把这些问题放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大家面对这问题会怎么想呢？我相信有些人，尤其咱们的中国人哈，我们中国人特别会做题。怎么做题呢？题目放在这儿啊，打出来，拿一张纸摆在这儿，全是题目，然后就看着题目想，然后看着题目，哦，这个题目怎么怎么怎么样。很多习惯是这样的。我希望大家看题目以后怎么想呢？不是看题目，题目记在你的脑里，看圣经想，这是方法。然后看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你要注意哈，在前一章，不是在后面。 再有一些地方就是主耶稣在那个在圣殿的那个时候，后面有一个写主耶稣在那里行了很多的神迹啊，但他就没有具体的写出来，所以他是记载中是头一件神迹，或者说是个记号，这个记号显出一种荣耀，荣耀属于神，荣耀归于神。当他显出荣耀来，就是显出了唯独神才有的那样一个荣耀。结果是怎么样呢？主耶稣他的核心目的在这里呢显出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没有说众人的反应，没有说办婚宴那家人的反应啊，这个来来回回的什么来宾呐、乡亲呐，所有的反应都没写，只说了门徒，门徒就信了他，这是主耶稣的目的。所以最后一个问题，你从哪里可以得到确定的答案呢？看圣经啊。所以十一节是对这个神迹的解释，然后看圣殿，其他经卷都记载在主耶稣最后融入圣城之后洁净圣殿，唯独这个地方呢把洁净圣殿这件事放在了最开始，而且他写的比其他的这个对观福音更加的细致，它的核心目的啊是不同的启示。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要下那个功夫，回到圣经里去看关于圣殿啊，主耶稣洁净圣殿，关于对圣殿的讲述的很多的一些经文，透过这段内容给大家一个什么样带领呢？就是有些内容在对观福音里有结果，他没告诉你原因，原因呢你可以在约翰福音里找到，然后有的时候呢在约翰福音里边呢有一些这个事情出来，这个事情为什么如此呢？你要从对观福音里去找他这个前提，所以我因此来确定这是神写的，这是神的书，因为神把这个线索呢揭开，有些这一个整个线索链，有些埋在这一卷，有些埋在那一卷。如果你不会读圣经，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对着这一段读的话呢，你总也读不出来，因为这个事情的背后的原因是在另外一卷藏着呢，你要到那边去找啊。所以就像那个寻找彩蛋一样啊，神有意识的把它不放在一起，不放在一起呢，这也是神的一个带领方法，好叫我们学习严谨深入的去来读神的话，去来思想神的道啊，不至于呢我们懒惰，读了两句我记了两句，然后我们没办法深入明白。我不知道我们剩下的时间够不够把这个其他的有关圣殿的经文都看一下，不然的话只能是空对空的讲了。那么这个内容我们看两卷哈，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马可福音 我们看十一章，还给王英姐妹吧，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
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至十七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得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了贼窝了。
不再读那个马太福音了哈，因为马太福音这段内容所写的跟马可福音几乎是一样的啊。那么你就知道呢，这一段内容呢，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里边都出现了，基本是一样的啊。这里面表现了主耶稣做了什么啊，然后主耶稣说了什么，做就是很暴力的啊。然后呢，这个赶出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的桌子，大家想想的场景，哗的就推倒了啊。然后呢，这个把那个卖鸽子人凳子一脚就踹翻了，然后大声的说啊，这个经上不是记着说吗？我的殿地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哇，那个口气好严厉的，想想的场景。啊，谁敢做这种事？在圣殿里这种事情已经几百年了，大家都见怪不怪了，都正常的。然后有些人很敬虔的人觉得不太好啊，但是也不敢说，没有主耶稣上去一脚就踹翻。你想想那个场景，拿那个绳子啊，然后呢这个卷着卷就成为鞭子，上来就抽。非常的勇敢，而且非常的刚强壮胆的在圣殿里如此去行。我觉得我们平时在台上这个牧者讲，我们在台下听的时候呢，都讲的好温柔啊。这一段非常的有力量，是没人敢行的。然后呢，这是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啊，马太福音是21章，内容差不多，我就不再说了。然后我们再看哈，我们下面看马太福音吧，马太福音26章，这也构成了对主耶稣的指控。马太福音26章后面，当他们指控主耶稣的时候，就看61节啊。就看这一节，很简单啊，26章61节，这些来做假见证告耶稣的人说，这个人说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家看前面60节说，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哎，你觉得这见证是假是真的？如果你说是假见证，假在什么地方？大家说说。大家再翻开马可福音14章。14章57到58节，王英，你帮着读一下。
马可福音14章57到58，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
好，
他们
就在这儿。 我先问大家，在你的印象中，这句他们来告耶稣的话，这个见证，你印象中你觉得是真的是假的？主耶稣是不是这么说的？如果不是这么说的，那是怎么样的呢？他假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不是圣经在这里写假见证，你会觉得这个见证好像是怎么回事？承认吗？这就是圣经的奥秘。然后我们看经文怎么写的。约翰福音，我们刚学了的呀，2:19。还请王英姐妹，约翰福音2:19。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
就到这里，谢谢啊。大家来看哈，一边是写那些人告他，对吧？那些人说啊，这人说他要拆毁这殿，这个多少天建造起来，明白吗？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是告他的人说的话，但是唯独在约翰福音。说了主耶稣原来说的话，而却没有讲这个告的这件事。现在明白了吧？这一卷讲主耶稣当时是怎么说的，那一卷说人们怎么告的，一样吗？不一样。因为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他们告诉怎么说呀？说这个人要拆毁这殿。如果你没有仔细看，你看不到这个分别，对不对？刚才王艳姐妹读的嘛，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然后呢，说我三日内再建造起来。所以主耶稣不是说我要拆毁这殿，那为什么说他们是假见证呢？你觉得他们也没假呀？他们说的是假的，因为主耶稣不是这么说的。殿是谁拆毁的？是败坏的犹太人拆毁的，是他们用什么兑换银钱的桌子，然后又是牛羊鸽子，然后在这里做这些跟献祭完全没关的事，跟神完全没关的事，完全是一个人的市场，这还叫圣殿吗？你们的行为拆毁了神的殿，那么这个殿毁了，我重新建造。见到一个真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殿，这个殿今天由三样来代表，主耶稣自己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殿，基督徒是神的殿，这是神心目中真正的神的殿，而那个殿的拆毁不是主耶稣拆毁的，是你们，是犹太人拆毁的。如果读经不细致，你说圣经我都读了，神的话我熟悉，你真熟悉吗？一问你就会开始摇晃了，因为神的话没有真扎根。圣经的话真实的说，每一个字的写作都是有特别的意义，所以呢，我们越领会的明白，我们在里边得着的就越丰盛啊。另外呢，最后在这里说一下，昨天晚上周六查经班特别查了圣经里怎么记载的这个主耶稣的降生啊，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和路加福音的2。昨天是本着经文来讲解这段内容啊，现在又是圣诞节的季节，如果有弟兄姐妹，你可以在教会的群里边看到这个录音哈，可以去听一下啊。好，今天呢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呢再继续学习。另外呢，我前面留的问题1-5题哈，大家还可以继续的来 来去思想啊，就这些题啊。那么我们下次再继续的来学。嗯，那今天到这里，请宋牧师为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把你活的话语来赐给我们，主啊，就求主你施恩，主啊，愿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来圣灵来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不是表面上，主啊，不是一点点的认识，主啊，让我们真的认识主，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主你把这个赐福。让我每天都能够把最好的时间拿出来，主啊，像鹿切慕溪水一样，在你的话语里边，主啊，我们去摆上自己，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巴不得我们都是那位饥渴慕义的人，主啊，好像我们在黑暗的世界里边，因着有你的话，主啊，我们脚前有灯，路上有光，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谢谢弟兄姐妹哈、啊，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
谢谢袁行，
感谢大家参与，感谢大家参与。